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又要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后来宣告，没有斑点或瑕疵的羊羔，他是无罪的。他所做的一切没有错误，他是无可指摘的，他将站起来表明无辜。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蔡伯恩牧师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基督的受苦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主持人，有很多人他们不明白基督受苦的意思。基督受苦原来是指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所经历的苦难，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三天后复活，他必须死而复活。基督为我们受审判，被鞭打，然后在各个他山上钉十字架，为我们的得救铺平道路。耶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虽然他是清白无辜，完全没有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人。他一个人就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罪的刑罚，成了献给神的羔羊，牺牲的生命。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满足了旧约的献祭赎罪要求。
谢谢牧师，您解释得很详细。是的，耶稣是神的羔羊，但他也是君王。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你说我是王。
约翰福音18章28节说，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接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在我成长的阶段，有一种食物叫做即食布丁，刚刚上市，不知道各位记得吗？只要加一点点牛奶，一点点水，再加一小块的粉末，突然之间这个布丁就完成了。但是对于我那一位精通烹饪的母亲来说，我这种即食的食物是不合格的，她不能接受把粉末和牛奶搅拌均匀一下就做出来的东西叫布丁。在他眼中，布丁是适量的鸡蛋加上牛奶，再放上糖，加可可粉，慢慢的煮开，然后放到冰箱几个小时，再拿出来，加上糖果、水果、鲜奶油做装饰，这才是布丁。布丁那可是艺术品啊！我记得有一次吃晚餐的时间，母亲把美味的甜点布丁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爸爸跟我们六个孩子面前。哇哦，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布丁是从下午就开始预备的，可是我们突然发现其中一杯布丁上面有一个小洞，缺了一块。是谁那么恶作剧呢？六个孩子像唱合唱团一样的一起大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过一定是有其中一个孩子闯的祸，一定有一个人犯错了，这个证据就留在布丁上。一个孩子是罪人，而其他的是无辜的。无辜的人当然很希望能够找出这个罪魁祸首啊，因为不想被冤枉。在刚才我所读的圣经里，我们看到要确定一个人有罪是很难的。耶稣没有罪，可是士兵们把他捉拿了，他是天地之主，和平的君王，可是士兵们嘲笑他，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是有罪的，而不是耶稣有罪，而是他们犯罪了。经文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犹太人受这样的指控。其实在约翰福音18章19节，我们已经看见大祭司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指出有很多人可以为他做见证。耶稣引用古代犹太人的法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在至少两个见证人面前才能建立起来。耶稣在这里说，我在会堂里向人群说话，他们都是我有力的证人。可是当他一说完，第22节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是的，他们为什么打耶稣呢？耶稣说的不对吗？然后耶稣又被押解到另外一个法庭受审。24节描述耶稣受审的经过，亚纳就把耶稣接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亚纳本身曾经也是大祭司，但他从耶稣身上查不出什么来，就把他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罗马人把该亚法封为大祭司，实际上这个大祭司他只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亚纳以为到了该亚法那里事情就能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进行。各位还记得吗？大祭司把耶稣来回的押解，最后他落在比拉多的手上。该亚法是罗马的傀儡，现在他把这件事交给比拉多了。29节说，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人的意思是说，请你帮我们除去这个人吧，把他给治死。原来犹太人是没有判人死罪的权柄的，不过当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表面上是尊重律法，但实际上是不顺服神。不错，按照律法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对耶稣的死他们不用负责任，是审判者的责任。 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但是却愿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个人杀死。约翰希望我们看到，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耶稣是无罪的。但根据罗马人的律法呢？约翰也想我们明白，就像犹太人的指控不成立一样，罗马的指控也不成立。我们看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意思是指你会威胁我们罗马的政权吗？你要取代凯撒吗？你要自称为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话呢？请注意，耶稣再次提到证人，他回答说，你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别人说我自称是君王吗？比拉多显得有点无可奈何，他对耶稣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我怎么知道是谁说的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第36节，耶稣清楚地指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他回答了比拉多的问题，我不会威胁罗马的政权，也不会取代凯撒的王位，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不是革命分子，不会推翻世上任何政权，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澄清比拉多的疑问，然后补充说，你说我是王，但我不是你想象的王，我来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各位朋友，你知道吗？比拉多总共说了三次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现在我们看第19章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继续19章第6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根据罗马人的判决，如果三次宣告没有罪，没有罪，没有罪，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那么是谁有罪呢？不是这个人，不是耶稣。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和罗马的律法，耶稣是清白的，而根据天国的标准，他也是没有罪的。刚才提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这是古代语言常用的句法，古代的语言常常说，就像你说的那样。比拉多问，你是国王吗？耶稣回答说，就像你说的那样。所以这是肯定的语言，意思就是我就是王。耶稣接着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向操纵他生死的政权宣告，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如果你属真理，你就会与我站在同一阵线。比拉多再次感到无可奈何，他问，真理是什么呢？但我想请各位留意，耶稣并没有否认自己是王，只是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的这番话与彼得先前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基督的肯定与彼得的先前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章17节记载，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18章25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26节，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耶稣肯定的事实，正是彼得三次否认的事实。根据天国的标准，耶稣是忠诚的，他为了一个目的来到世上，一生为实现这个目标摆上自己，他不会否认这个目的，跟彼得三次否认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没有罪，无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罗马政府的律法和天国的律法，耶稣完全清白。约翰指向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彼得稍后又说明，他是没有斑点或瑕疵的羊羔，他是无罪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没有被指控的理由，他是清白无辜的。
耶稣为我们舍弃生命。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伯文牧师带我们查考的题目是：你说我是王。牧师，耶稣向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神统管整个世界，天地万物都在神的手中，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如何理解耶稣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使用主权这个词，谈到神的主权，我喜欢曾经听过的一个定义，主权代表由神负责，而不是由你负责。这就是神在这个世界拥有王权的意义。是的，世上万事万物都朝着他的计划推进，对吗？神有一个永恒的目标，他正在实现，一切朝着这个方向逐步实现，小事大事都朝着神的计划互相配合，不断向前迈进。但神的最终计划并没有完全向人显示，甚至将来的世界会以何种形式呈现，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说神一直统治，继续统治的时候，我们是指神为了他的目的掌管万事，他甚至可以用恶事坏事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除了全能的神以外，谁能用一根弯曲的棍子画一条直线呢？他用世上的万事万物朝着他永恒的计划推进，最后所有的邪恶将被消除。而在那一天来临前，神的王国仍然在运行，仍然统治，即使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和悲惨的事，也都在他的控制之内。神利用短暂的人生来为我们预备永恒。从某个意义来说，神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了。耶稣曾经说，神的国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而在他被钉十字架前，他说，天国近了，似乎指天国即将来到。在他教导门徒祷告时，又教他们祈求，愿神的国降临。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已经来了吗？还是快要来了吗？我们说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是指神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但还没有成就，正在不断地向前迈进，将要成就他永恒的计划，没有人能够阻止。神统管万事万物，神成就永恒美好的计划。就算一只小麻雀会不会跌落在地上，都在神的手中。 神为了永恒的目的掌管一切，但关于这个永恒计划的最后一章还没有写完，所以神的国度在这里只是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当我们面对困难，怀疑神隐藏不见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工作，他仍然在这个世界统治，神使用世上的万事万物朝着他永恒的计划推进。
耶稣说，凡听他声音的就明白真理。这个听他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是吩咐我们要专心听他的话，不是随便听听，而是用心聆听。凡用心聆听的人就明白真理，并且对耶稣的话做出回应。圣经就是神的话，也是基督对我们说话。这是多么亲切美丽的图画呀！使徒保罗形容，所有经文都是神的气息，神的呼吸，是吗？当耶稣说话，当你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口中呼出的气息。所有的经文都是神的气息，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他亲自对你说话，就如同人与人说话那么的亲近。这是神奇妙的工作。有时候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请对我说话，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吧。各位朋友，其实我们不肯定神对我们说话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神在雷声中说话，声音很快的就会消失。如果神把他的话写在云端，风一吹也会被吹走。所以神对我们说，如果我把它写在圣经里，然后放在你的腿上，你介意吗？那么无论你到哪里，经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放心，因为你有我的话。所以这使得圣经显得不同凡响，独一无二了。神说，我要借着圣经的真理，把我儿子的声音传达到你的内心。虽然他现在是在天堂与我同在，他仍然以圣灵跟你沟通说话。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仍然是神的话，仍然是基督在我们心里的沟通和交流。专心聆听基督的声音，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谢谢牧师的分享。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悦，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神。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 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威望到永永远远，随风随帆的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威望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能复活的生命。
今天牧师带领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份，还有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其他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相关的讯息。在我们的网页上，你也可以看到其他有用的学习资讯。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也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